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哦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满足，你是我们的喜乐，你是我们盼望的缘由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高台，是我们的山寨。到时候你也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。主，我们愿意长生在你的里面，愿我们真相信，当洪水泛滥，你坐着为王。因为是创造天地的神，你是拯救我们的主，而我心投靠你，而我的灵渴慕你，怎么定睛来仰望你。凡仰望等候的，必不至于羞愧。而我们的心不再愁烦，不再担忧，不再烦躁。我们定睛仰望我们的神，他必定会用他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。他脸上的荣光就是我们的帮助，就是我们的力量，就是我们的盼望，就是我们喜乐的缘由。哦，主，我们再次说，若是你帮助我们，谁能够抵挡我们？你赦免我们的罪，谁能够定我们的罪？你称我们为义，谁能够控告我们？神啊，若是你爱我们，你真是爱我们，谁能够将我们与你的爱隔绝？哦，我们是属于你的。哦，不仅我们说我们属于你，我们夸口说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大胆的说，我们有信心说我们是属于你的，因为我们曾经遇见过你。哦，我们曾经听见过你，主啊，我们曾经在你的怀中被你来怀抱。主，我们真知道你看过我们，好像看过眼中的同人一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何等奇妙的神，何等宝贵的救主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所爱，你是我们所爱，你是我们唯一的所爱。因为真的除你以外，我们别没有别的好处。除你以外，你是我们的好处。不仅你的恩典给我们带来好处，当我们越认识你，我们就越知道你是我们真正的好处。我们有了你，我们不仅有了你，就有了你，而且一切在你里面的都成为我们的。因着父神定义在基督里面，把各样天上来的属于福气，借着圣灵带在我们的身上。也是当我们这样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仰望你的时候，哦，甚至我们不求什么其他的好处的时候，我们就真正的发现，我们真正就明白，我们真正的敬到你是我们的好处。哦，当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当我们尝过主你自己的时候，就我们才真正知道，神啊，你是何等的美，你是何等的善。继续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，继续把我们带进你新的里面，让我们真知道你的话是我们的生命，是你为我们预备那天上的粮。怎么渴慕你的话，主啊，更多的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要回应你，我们要更多的，我们愿意活在你话语的里面。哦，主啊，当我们的话，当你的话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满足。当我们遵守你的话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可以得到安慰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赞美你，敬拜你，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。 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。 OK， 我们再来看第六章。我们就看这两节的经文，或许我们从第六节看啊，这三节，第六节是对前面所讲这个结论，那第七节、第八节基本上是一个提醒，你可以讲的重点，这是一个警告。OK， 我们就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们竟是弟兄。
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你们倒是欺压人，亏负人，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。
OK， 这段经文啊，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啊，当然我们知道啊，保罗所讲的他的提醒等等，不坦白说，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保罗用的口气是蛮重的，应该这样的说，是蛮啊，就是对来讲，这没有什么好妥协的，应该这样的说。如果你要问到保罗，我们做基督徒要做成这个样子吗？啊，这么委屈吗？所以你读到登山宝训啊，读到八福的时候，最后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真的吗？被逼迫是有福的吗？不，圣经这样的说。所以你发现呢，一讲到当你明白神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发现神就是神，他讲的话不是参考，他讲的话绝对没有一句话是你用来做选择的。神的话就是说，你们要听。第二个，你有没有听懂？啊，就是为了我们自己来这边要思想到，其实要不要听是你的决定，要不要听懂是我们起来学习，可能包括是我的责任。不过这两个事情都发生，最后一个事情要听，听懂了，你要不要去行？所以你读到新约，先不要讲旧约，旧约更是走律法。新约都讲一句话，凡听见我的命令就行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人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爱我的，我的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而且我要向他显现。如果你把每句啊抓着，就是谨慎的，一说不说啊，参考，每一句话扣在一起，除非神讲的话是白讲，或许他讲一讲就算了。我觉得遇见神的人，在神心当中是必然，不然他怎么说他是我们的神？不倒过来，我们是否能够遇见他，不见得是必然。问题不在于他，是在于我们。你读到诗篇，什么能够登上圣山呢？是那些守节清心的人。哦，遇见神很难，真的吗？可能我们把这个神讲的，我们把这位神讲的太玄，所以很抽象。如果我们解释清楚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你说是旧约说神不喜欢让人见到他，如果你要明白神的心的话，神蛮辛苦的。我要遇见他们，但是我不要他们遇见我，因为他们遇见我，他们会死。哦，原来神故意是不，因为我们不圣洁啊。如果我们都圣洁，他天天喜欢遇见我们，不这样说吗？所以你觉得，哎呀，神讲的话是他刻意不要我们遇见他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。那有个做，你读到旧约的时候，多少人遇见神啊？亚伯拉罕啊，等等等等。那不要说了，还有与神同行的人。还有一个人喊了半天，神啊，你不与我们同去，我才不要去，你派天使都不算。摩西是这样。所以你发现整个圣经在讲什么？什么叫天国文化？天国文化不要只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，我要这个，要这个，要这个，没有错， 我告诉各位，我真的从心里这样的说，你要这个要这个，你要太少了。神为你预备超过你所想所求，这圣经的话。那牧师你讲了半天，不要说你我神为我预备超过所想所求，我要他都不给我，向神要很难呢。从某角度真很难，对你讲对我讲很难。为什么很难？不是神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你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？你愿意？等一下我们会读到登山宝训八福，也会叫清闲有福了他们。圣经这种话讲白的不得了。OK， 你要听吗？就你要接受神这话，完了以后你可以说我不懂，那就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神的话，就是听了，就是你懂了，你愿走的神的话，照神话进去做。神和睦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。我告诉你，做神的儿子很难做的，神和睦很难的。你觉得很容易吗？当然不容易。把一个罪人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么容易，把两个罪人带来警觉这么容易吗？天国文化，我再说，不是成功神学，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不是说我要改变哦，原来神要一二三，那我 OK， 我就努力四五六。我要告诉各位，四五六你也做不来，靠自己的力量也做不来。天国文化之所以是天国文化，天国的 kingdom 基本上是一件事情，还是回来是生命的改变。如果再听不懂的话，你一定要回到尼哥底母。尼哥底母要的是神迹，主耶稣说你要的不是神迹而已，你要的是神国。神国包括神迹，但神迹不代表神国，神迹就神迹，就大能。神国是神迹加上神的旨意，可以听得懂吗？不要搞了半天，只要神迹，但不要神的旨意。如果有神迹加上能够活出神的旨意，主耶稣说：“尼哥底母啊，只有一件事要做的，叫什么？就重生。天国文化怎么可以学得来？”神啊，你要一二三，我做四五六给你看。所以我做完四五六，一二三，你应许就要发生的事呢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天国文化。如果你懂得什么叫天国真理的话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来。这个人只有一个的环，一个条件的底下，他需要重生。重生第一件事情吗？主耶稣说：“人若不借着水和圣灵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水啊！什么叫水？就悔改啊！这叫悔改的洗啊！然后悔改的洗加上什么？叫做圣灵的洗啊！主耶稣，所以水跟圣灵，你不经过水和圣灵，如果生命没有改变，我。”真的，如果我解经解得对的话，我大胆要讲这句话，没有一个人活出可以靠人自己的力量可以活出天国文化来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出天国的真理来。他能够活的是因为他生命改变，因为他 born again。 再说 born again 是一个翻译，很好的翻译，重生，但基本上翻的准确是Born above， 是从天上来生。你需要一个彻底生命的改变，把天国带到你生命里面来，叫做重生。不重生讲天国文化，这是一个宗教。甚至如果他说我要，搞不好宗教里面是特别强调叫成功神学， 特别是讲到所谓的 feel good 的心理学。哦，原来天国这么容易啊，一二三我就四五六。怪不得主耶稣说天国是很难进去，要什么叫努力的人可以进去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努力这个字翻得很难翻，努力这个字用原来文字叫做暴力才可以进去。哇，这个解经啊，十个解经家有十个不同的解释。什么叫天国用暴力？那个字真正，或者说主耶稣选那个字，为什么要用那个字？天国不是慌慌的这样进去，悔改也不悔改，就是进去以后再看看，哦，原来这样，也不追求，很难。所以再回到这地方来，我们要回到刚才的经文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保罗这边有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啊。再说告状这个字很明显是讲是民事的诉讼，单单这个 term。 然后呢，很明显的民事诉讼，当保罗有就如果在民事诉讼的底下有哪类型啊，很明显的产物是最常有的。所以为什么就说以解经来讲推论，这个兄弟在告来告去是搞这个财务的事情，财产的事情，是从这个来。而且告在不信主人上，我们这已经花了好几十人在想。OK， 底下我要请大家看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先不要说告赢告不赢啊，告状的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错的事情。你整个人的心态，你整个人这时候你的光景是错的，如果你告状的话。你没听过谁讲天国文化这样讲法？我们靠主一定得胜。先不管，先不论哪一个，一想到我是神的儿女，我一定得胜。问题是，你得胜是凭什么得胜？你凭什么？是为什么神一定要帮助你得胜？哦，神帮助我，为什么神一定要帮助你得胜？我不太容易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不想回答，因为这问的太难回答。常有些人有困难的时候，然后蹦出啊，神为什么不帮助我？牧师告诉我，为什么神不帮助我？我是他的孩子，我是基督徒。有人很生气，为什么神不医治我？我会回答，要看人了，我不能够随便回答，不然的话他会很气。底下我的回答，我的祷告问：为什么神要医治你？凭什么？你看，搞了半天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恩典呢？牧师，我奉献这么多，我做圣洁，我做这么多好事善事，甚至我的这个名字都被人家访问啊，写成这个所谓的这个见证啊，在一些文章上头，或是有些在报纸上头，我这么好，做这么多好事，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：凭什么？就是我们读罗马书嘛，蛮多人认为亚伯拉罕是神祝福，犹太人认为。为什么犹太人是一个好人？不，犹太人认为亚伯拉罕是最好的人，所以叫信心之父，用他们的。他们也认为亚伯拉罕是很重要，是很重要的祖先，神拣选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好人。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？因为他财产非常丰富。所以成功神学不是现在才讲，是以前。但是神让借着羊让我们知道，如果有神迹在他身上发生，跟他财产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他热不热心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他是一个不能够生孩子的人。意思说他凭肉体他已经做不了什么，他有这么多的财产，他最多最多可以找一个义子，他的仆人 来接受他的产业。他不可以安排，他没有能力以他自己的能力去安排他的人生。有没有孩子不在于他，是在于神。哦，他认为我去找，我就把我的仆人找来成为我的义子就可以。神说不不不，要靠我。哦，如果你答应我要靠你们，我靠一半好了。所以他干什么？他娶了他的他妻子的使女成为他的妾。神说 no no no。如果我希望过去两次我们这登山宝训这个八福，如果不明白什么叫虚心，如果不明白什么叫做哀痛，基本上我们要谈天国文化太难了。虚心，我们一无所有，一无所一无所能，我们这个人想做什么都不行。 OK， 你现在有了，所以你知道今天有都神给你。所以虚心不代表说你过一个好像一个这个叫什么境遇的时候就放弃，好像叫这个叫看空了，不是。你今天所有你要 recognize 你今天所有的很重要，但是更要紧知道一件，今天所有的不是你本来就是神给你的。所以虚心的不代表说你过一个什么这个空门的生活，就是说什么都看空，不不不，你会更加的珍惜今天所有一切。因为你都知道，那既然知道是神给你的，你除了感恩的心，只有一个心，就是感恩的心。但不要停在那里啊，神我感谢你，那神给你这么多资源，给你这么多，你用来干什么？用来为自己，还是用来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？这就会带出后面一个东西来，叫做温柔人有福了。温柔不是脾气，跟那脾气关系都没有。摩西有脾气，你读诗人，这些脾气大的人还跟神发脾气的，跟脾气关系。是这个人，他知道一切从神来，存个感心，他知道他活着要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以至于这个人是可以被神所用的人。没有这些，你要跟我讲天国文化，我想讲很多道理都很好，但最后还是问你，你做得来吗？生命没有改变，你再讲做得来吗？单单不要做别人，就是你要过一个圣洁生活，你靠你的力量可以做得来吗？保罗说的做不来，是保罗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所以为什么礼拜天讲呢？罗马书第七章，他好苦啊，他做不来。罗马书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，第七章那个的观念到底，比如说立志行善由我，行善由不得我，好像说好苦啊，这是一个不信人说的，还是一个信人说的？解经家有两个不同的讨论，不过从解经的角度来讲，是对信人说的。所以有一个的专罗马书的专家，人家给他很多的解经书给他看，就罗马书了，请他这个指教指教。他一翻就翻到罗马书第七章，应该第十四节还是第十节，不讲中间那节。他一解释，如果那个人说这是那些不信人说，这个解经家就把那本书关起来。一说他解经明，就那个人把书给他那个。请他指教指教那个，他不用看，另外他也整个救恩没搞清楚。原来一个人活在救恩里面，他还是要依靠神，他要顺服神。这是讲今天你遇到的天国文化是这样说吗？我是神的，什么不给我这什么，或祷告神啊，在祷告的时候还是蛮谦卑，神我依靠你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。等到九月没有事情发生，开始反过来，神啊，为什么你不这样？牧师为我祷告，我已经为这件祷告很久，最近我特别为这件祷告，我已经禁食三天，如果再不听呢，如果再这样我要禁食。有些跟我说已经禁食七天，我再这样我要禁食下去， 我心想说，为什么一定要禁食？你以为禁食神就一定要听你的？你以为跟神说，神啊，你再不听我就饿死给你看？没有这种事情啊！不要在宗教里面打转。你今天是你活在恩典里面，一个恩典的人，他是绝对是一个真的。我们这个老的诗歌现在都不唱，叫做信靠顺服。有没有听过这个？若要在主里面喜乐，唯有信靠顺服，就两件事情啊。虚心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信靠神；哀痛有福了，因为他顺服神。可以听得懂吗？就信靠顺服啊。今天还说我要这样，我要这样，所以我用这个，只是用我自己的提醒，到底我的灵命到哪里去？或许我们这样一起来学习的，要提醒。为什么就说神啊，为什么不这样？为什么教会不这样？你我问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先要问问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想法？谁欠谁的？哦，教会欠我的，神欠我，因为我奉献这么多。底下我一定要问一个问题：谁给你有力量奉献？谁给你有机会服侍？我很感谢主，真的在我的同工当中，昨天我们跟执事们啊，不是就执事啊，几位执事，然后主席、副主席还有执事在一起，我们几个传道人跟他在一起，周牧师啊、院长他们。最后我一定要跟执事们说，谢谢你这一年支持我们。我们执事从没有问，起码我还没问欧牧师为什么这样。那问我不是说问 question 我这个人，这是要更清楚我的想法是什么。如果你碰到这样一个团队啊，不是跑去为什么这个没有，为什么这个不给我，为什么那个啊，碰到这个，你想到如果跟他在一起同工啊，真的想到都会很困难。我不说谁比谁厉害啊，就说属灵是什么一回事。属灵人凑在一起，当然包括我在内，还有很多要学习，我还有很多真的不够的。不过如果你跟更多的成熟的属灵的，像这样的周牧师啊、院长啊，包括像我们的执事啊，是他们凑一起，真的你不属灵都比较属灵一点，是这样说。因为你看到他们的态度啊，你看那个，每个人都说周牧师是很宽广，真的，你要跟他同工，你才知道都多宽广。有时候都认为他宽广过头了，所以就发现我的灵命比他差一截。他可以放的，我还放不下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第一个事情，这边所说的，为什么保罗讲这句话是很就大错，不告。这个事情马上你都要疑问了，不公平啊！他欺负我，他对，但是保罗说，你只要想去告那个人，就已经错。还不要说底下告到外邦人这些，先不要讲，就单单你去告你就错了。错什么东西？第一个，因为没有遵守神的话。圣经说，主耶稣说，我们要爱人如己，还要爱什么？爱我们的仇敌，你们说的哦，你有爱仇敌吗？你看人就说，我看那个不顺眼，他还不是你的仇敌，你就看他不顺眼。为什么讲人际关系啊？因为我们的沟通不够。坦白说，如果沟通不够啊，如果我看你不顺眼，你越跟我沟通，我就越烦，是不是这样说？我本来就看你不顺眼，然后你要跟我沟通，一定跟我讲，跟我讲。我心想说，你不要讲了。最后跟他说 ，shut up， 不是沟通的问题，是你对那个人问题，对那个问题又回过来，应该是你自己的问题。为什么你对那个人好，对那个人不好？凭什么？你用什么去衡量？有时候我就觉得，是我做人太复杂。我不想，不过我很喜欢这样，就是到底问题在哪里，这是我要问的。后来这些年来搞了半天问的问题，最后我不敢说百分之百，起码99%问题都出于我， 只是一个现象发生，证明我里面的问题。如果真有问题，我想99%都经过我。你可以不管啊，你不看啊，你可以不理啊，这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我就看不顺眼了，这谁的问题？有时候你真要讲句话嘛，有一天呢，我们走走，不知道走什么，那东西好难看。哎，它难看不难看关你什么事？为什么你要讲这句话？为什么会引起我讲这句话？牧师错在哪？没有错，但为什么让你心情不好，让你思想混乱？好久以前呢、啊，有些人跟我说，他讲他前面一句话不用提了，他讲周牧师，我说怎么有什么？他就我在公单公园碰到他，他都不理我。我就笑笑，我说如果你跟他打招呼，他一定理你，他一定，但是他现在不理你，因为他现在是跟神沟通，他在单公园晃来晃去，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 么多分啊什么东西的，他们为了祷告，他跟我说的，他在东门就举着对这栋大楼举手祷告，你有做这种事情吗？你他在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走过他没有看见你，你要难过吗？他一点不知道你难过，因为他跟神祷告，那你气什么？所以问题是谁？是周牧师问题，还是我问题？人生不要搞这么复杂。我从很复杂，因为我的背景就很复杂，直到这些年来，我发现人若不混，人像小孩，他很能够进神的国。不要说讲将来上天国、上天堂，就经常日子都很难过，就这个样子。看这个，就这样子。你看新闻，真的多少时候两个车还没碰，只再按个喇叭，哇，一个拿棍子，一个拿刀子。我们是一个很文明的国家，怎么会这样？很麻烦。所以第一个，这边所说，主耶稣说，你看又回过来，你们要爱人如己，这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吗？这叫天国文化。不仅这样，你要爱你的仇敌，这是一般人可以做的，甚至宗教徒都做不来，爱仇敌，这是天国文化。第二个，这边还讲 很一件事情，其这边所说的大众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压，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用这句话，天国文化告诉你吃亏吗？成根 神学叫你吃亏吗？你有听过谁告诉你要吃亏吗？圣经说，保罗说，这叫天国文化，打你的左脸把右脸给他打，拿你的礼衣把外衣给他，等等等等，人家要你走一路陪他走，有讲这种的文化吗？所以为什么我对我已经讲到你们大家都听腻，为什么我们对于成功神学我这么大的困扰？因为跟我所了解的圣经所讲的天国的原则对我来讲是相反的，相反是相反。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被神，我认为他被神大使用个年轻的传道人，他带一个教会带得非常好。他有一次讲一句话，现在我们给他是他年轻了，他比我年轻多了，他带着年轻的这个在他教会带，他也做这个蛮多的年轻人很喜欢的。我有一天大家谈的时候，他提到一句，现在我们会给这些年轻人讲得太过头了，翻转这个世界，你已经有能力翻转这个世界吗？如果用使徒行传我们查过了， 翻转这世界的人，这些人叫做基督徒。这些人是在什么情况底下翻转这世界？是为主受苦的情况底下翻转这个世界。我们现在用的一些言辞鼓励这些年轻人，我们要成为新的约书亚时代，我们要席卷。有没有听过这话？哇，我不要这样子来批评了。今天报纸另外一场登的，有些年轻人报纸记者给了一个名字叫做草莓族，草莓族可以席卷。我不说，这是一个成长过程，这是一个需要在主面前不仅要需要所谓的各方面的能力啊、技巧要训练，但是生命上要训练。我们有教年轻人破碎吗？我们有教告诉你要顺服吗？先不要顺服别的。这次今天在教会年轻工作，常常家长的回应说，我怎么回到教会，我们的孩子都听辅导的，但回到家都不听我的。这父母很困扰。我从小把我们是基督徒家庭，我们从小把他带大，我们就给他个，但现在都听辅导，那辅导讲一些东西绝对有很多是对的，有一些东西不见得是错，但是这个文化是不一样的，或者这个观念不是这么完全。哇，这家很困扰。我碰过一对夫妇，我在外面吃饭，有一次我们找请带跟一个老人家吃饭，我还记得吃饭的时候，因为是自助餐呢，在餐馆，所以我就拿菜，拿菜我就一去不回了。所以他们，我跟妻子跟着这位长辈在聊的时候，就去找看看他跑哪去了。这一对夫妇找了我，因为他们在另外一个桌子吃饭，在另外角，他们在我拿菜的时候就跟我讲，跟我真的不认识他们，他就跟我，欧牧师怎么样怎么样。他谈谈以后，最后他们当时讲一些他对我的认识，然后牧师我有些问题，中间好几个问题，他们甚至从某角的，他们是代职的传道人夫妇，他的孩子用他的话非常爱主，他的孩子很难接受这位父母的建议，包括服侍在内。我们讲家庭，我们讲外面的家庭，刚我提的问题是主里面的家庭，孩子在教会很热心服侍，父母是代职的，就一说他们真的跟传道做没什么两样，不自己有自己的工作，大概已经到程度不需要做工，他已经可以过日子。所以我就坐在那边跟聊啊，然后跟他讲，当然讲教会其他事情，那我不提了。就是他一直问我怎么办，但是他给我很多的鼓励。如果那天没有听错的话，牧师要不要跟着你？后面没有，后来我们也没碰过，没碰过面。不过我要说是在这里，这边所讲。有没有听主的话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个，这边所说的，为什么你一告人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不愿意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？有个宣教士，好多年前一个宣教士去中国去大陆来传福音，他是西方的，人家问他，你在中国待这么久啊，你对于中国的文化有个什么看见？他讲很有意思，中国人跟我们西方不一样，中国人啊能够吃苦，但是不能够吃亏。他说中国人能够 eat， 直接翻 eat bitterness， 但是他不能够 eat lost。这一个宣教思想，最后不能够吃亏。如果我帮助人，我什么都可以给。然后他，欧先生呢？你好。不过有一天，如果他觉得我做的他不满意，你怎么这样？ 哎，我觉得没面子，我就觉得过去做的白做了，我就吃亏了。这还让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这积功德。在以前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我们特别照顾一些叫做街友，现在叫街友，或者在美国叫做没有家人 homeless。所以我们礼拜，我们有一次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特别会为他预备一些热的食物等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有些就说，他们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够、用这个餐，我就说 no。他们只要是那段时间是可以为他们预备用餐的，先来先到就先吃，他来不来聚会无所谓。我不说不要他来聚会，我要恩典不能够加上任何的条件。如果任何条件、任何恩典加上条件，加上太叔告诉我，那不叫恩典。你要就不给人家吃，没人亏，没人亏，没人说哦，这个教会没有爱心，没人这样说。但你有爱心的，就定下个条件，我有爱心，然后他这样做，我就给他吃，这样做不敢。当然，他不能够乱来，不能够一来吃，把人家都吃光了，别人都没吃，或者打包回去。那不行，这有些规矩，但是我不会用这个，因为他没有来聚会。既然那段时间是给你的，任何的恩典不能够加上条件。所以你们读过，我们会读到更多前书十三章，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加太书讲得很清楚，任何恩典加上任何的所谓的积功德，人的努力，那就不再叫恩典了。纵然你跟说神啊，谢谢你，你的救恩量99%都是你供的，不过还有1%，因为欧永亮还不错，所以你拯救不拯救别人就算了，你拯救欧永亮是很应该的，因为他还有一点好处。基本上在圣经里面，这不叫恩典的观念，恩典。神爱是弄的，没有条件，不只是爱，带着的结果叫做怜悯，连续连续怜悯。怜悯跟同情不一样，同情我好可怜的，但我可以不做任何事情，我可以喊半天，我可以宣导半天，哎呀那群人好惹人，哦这些弱势的，这些这个基层的很弱啊，政府不帮助啊，我们要怎么样啊，教会怎么样，我们都为他们祷告，求神给他们开条路。当我碰到王建轩弟兄的时候，我讲他真的院长的时候，我很佩服。我牧师，我要告诉你，很多人讲福音都是用讲的，我讲福音是用做的。他很多基金会，他很多基金，我要说在这里，到底你肯吃亏吗？一吃亏只冒犯一件事情，吃亏是什么？你的老我，你的老我受亏损，没有面子 ，lose face， 没有面子，争那口气，这还是回过头来，你愿意吃亏吗？愿意。在最后这个比较当中，第三个，你觉得？你失去的物质重要还是那个人的灵魂重要？这第三个，这代表你对救恩的认识有多少。如果一开始你认识的救恩是因为我信耶稣我就会发财了，我信耶稣以后我的身体就好，然后凡事都顺利，我就升官发达了，还是你信耶稣的时候是因为你知道，我知道欧永亮，我这个罪人除了救恩以外，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叫我得救的，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叫我得救的，只有主耶稣基督。原来在我信耶稣的时候，我有一个选择，有一个认知，虚心的认知，叫做哀痛的认知，我的生命比这世界所有的拥有的财物要来的重要，比我所拥有的地位名声要来的重要。 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若赔了自己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若为我的缘故失去生命，就得着生命；人若为自己的缘故要得生命，财物就必须失去生命。天国文化，为什么你信耶稣？天国文化是告诉你，你的文化的改变，从地上文化进到天国文化一个改变。过去我看重是这位人生的这些财物、名誉、地位、金钱，这个世界我看重是这世界。今天我在天国这个真理里面，我的文化是什么？天国的真理比这世界要来得重要。天国的那个真理带出来的对于世界这个态度，会跟以前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完全不一样。我不晓得这是对还是不对，可能这是真的，这个文化。我碰到一个以前呢、啊，不是现在，碰到一个一个官员啊，在台湾是最大，在这个团契当中啊，因为那他未来，所以我讲完道、第一次的时候介绍、大家都叫他夫人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夫人没有错，这怎么他是这个国家的。最高的，既然他是主内的，他介绍我的时候啊，这是欧牧师，啊，这是谁谁谁，我很自然就讲一句话，我说某某姊妹你好，其他人都愣住了，突然发现我不适合这个文化，我不适合这个文化。哇，很好，他态度很好，他没有生气，也没有什么东西。因为那个负责同工就跟这个夫人说：“欧牧师这套你要听听。”那时候我在嘉音电台不讲那个罗马书吗？是那个叫什么清晨，所以他就把一套那个送给他听罗马书啊，这就是我送你那套的那个是。CD 讲的那个欧牧师，这就欧牧师介绍给我。不过后来他也来聚会，那个团契基本上那个团契就是贵妇了，用他们的话都是贵妇。不过我要说在这里，你会觉得我是故意的吗？你会觉得我觉得 好像故意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情？对外讲，既然他是主内的，对外讲称呼弟兄，我很喜欢称呼弟兄姊妹，我觉得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觉得我们是生命是不一样，我们觉得我们是活在这个的地上，但我们是在一个不同的 family 里面。你觉得是世界重要的还是生命重要？所以用了这句话，当你告一个人的时候，用保罗讲话，你不愿意要自己吃亏吗？原来当你告那个人的时候，基本上保用很重的话，你们倒是欺压人、亏负人。当你看重你所觉得会失去的这些世界上东西的时候，比那个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时候，让我大胆的代替保罗讲这话，他非常生气。你意思说你一直跑来跟我说，保罗这样子说，对那个人说，你一直告诉我说那个亏待亏待，保罗说，我告诉你，你去告他的时候，你才是亏待他的，可以听得懂这句话吗？圣经作者里面呢，保罗我跟他比较熟一点，我不仅我觉得我可以明白大家讲，甚至我可以感觉他这种感觉。你每次来说谁欺负你，谁欺负你，谁那样都，但保罗一听到你告他，哦，不是他欺负你，是你欺负他。讲什么？你看重你的得失，物质上、事业上的东西得失，还是那个人灵魂的重要？所以这上面，所以保罗用这个叫大错，还不是小错。一说这是必定。要了解 必定知道的。所以一说这个错不是偷偷的，不是莫名其妙，哦，原来我疏忽了，没这种事情。保罗说，这你明明知道，岂不知？除了我弟兄姊妹当有问题教会要处理以外，不处理保罗很生气，处理如果是叫外邦人来处理保罗很生气。然后祷告说，保罗最后生气的就是我们这些觉得被欺负了，所以吵着找外邦人要把那个东西争回来。你不相信神是公义的神吗？你不相信神要我们活在公义的里面？所以你到罗马说，我们经过这样的话，不要求一个存一个报复心，把它交给神，任凭主路主的路，就让神来处理。基本上那句话，他可能会把最后会把炭火顶在头上。为什么？什么叫炭火顶在头上？哇，你已经说活该，把他头发给烧掉了。那是旧约一个比喻。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，他会把一个，其实有没有炭火是因为就把一个这个一个盆子啊，上面应该是有炭火的啦。但是说是否他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炭火？不，一些灰啊，在那个盆子里面，他在街上游行，他自己做了没有勉强的，他就这表示他的悔改。他的悔改让人家知道，让众人知道他是悔改，他为他的悔改有忧伤，就为他的错误忧伤。旧约这是一个，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这段经文，其实我讲了半天不是告诉你教会有问题怎么处理，一二三步骤是什么， SOP 是什么。当教会遇到这样问题处理前，第一要问的教会，我们要先看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处理这个事情。原来在处理事情的时候，不要说那个人有软弱有错误，我们帮助他，甚至先来对付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有软弱吗？我们有也是需要值得啊被。所以为什么我在教会以前呢、开门课叫教牧学，我也是用更多前书更多后书做的教牧学。今天我们讲了教会这样做法，就一二三这弄的错误是四五六啊，如果是教会的本身所定的，或许这个宗派所定。天国的文化是要天国的原则来处理，天国的原则要明白的时候，是需要这个人是一个天国的人，他能够明白天国的原则，而且他知道他有能力靠着神靠着圣灵，他可以活出执行天国的原则。教会不是一般的宗教团体，教会不像是圣职还是平信徒，我们不是一群宗教徒，我们是代表神，我们是把神的原则把神的国带到地上一群人。所以要紧的是我们明白天国的真理吗？当我们明白，然后在台湾或有一天你到美国，有一天你到欧洲，真理是不会改变。到我们台湾，你把这个天国真理活出来，因为这个环境文化有关。你跑到美国是另外一种环境，你跑到欧洲是另外一种环境，你跑到非洲中南半岛是另外一种的环境，真理是不会改变，但那个文化的表达是不一样。我们起来祷告。我们在为主的恩典呢，我们向上感谢和赞美。我们不比别人好，一定没有比别人好，因为神的怜悯临到我们，我们是活在恩典的里面，一切都从神来的。为这一切我们向上感谢。既然是从神来的，我们有没有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？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长存一个感恩的心，然后跟神说，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你把这么多恩典给我，要我怎么为难活？ 如果你感觉到还不清楚，感觉甚至觉得走在自己的路上，只是为自己来活，我们要悔改，要悔改。你看，更多的教会这些基督徒，到最后还是跟兄弟去吵一些我们过去认为已经放下的东西。信耶稣就放下世界啊，被十架了。没想到原来做基督徒做这么久，还是抓住这个世界。一碰到世界东西，我们有这些亏损的时候，我们火大去告人家。我们认为是吃亏的。保罗说：“不，你告他说你是叫那个人吃亏。”有时候讲讲，有时候也有点感触。完了以后，谁有几个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？因为文化不是这样，不要世界文化不是这样。有时候教会讲到天国文化也不是这样。我相信，既然是神的话，既然是神的心意，只要你们愿意听，我就讲给你们听就是。所以求神的恩待我，我们看看一起同声来祷告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。求你来。主帮我们救恩心的，我主要活在心的，主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真知道主我们是一切中的，主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，就让我们更多走在心的，活在心的里面，好叫我们所赚钱都能够讨你的喜悦。有感动的是天父，我们先让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愿主的话继续藏在我们心中，愿的灵不断的用的话来洁净我们。你说你要用水和道来洁净的教会，成为没有瑕疵的心腹，是吧？洁净我们，炼净我们，好像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，能够被你来使用。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，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